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上一次我们讲以色列有一个耶罗波安二世，他如何在军事政治上使以色列复兴，可是由于他没有敬拜真神，这个军事政治上的复兴继续让国内贫富悬殊不公义，到他死了以后，他的国家很快就越来越衰弱，最后在主前722年亡于亚述。今天我们要谈南国犹大和亚述。犹大和亚述之间的关系，我们最好是从南国一个王，就是亚哈斯来看。请弟兄姐妹，我们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从第一节读起。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念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弟兄姐妹，南国犹大在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因为不仅北国以色列还有亚兰王都要同盟攻击南国犹大，那亚哈斯当然就很害怕。亚哈斯从来都不知道敬畏耶和华，越不敬畏耶和华他就越危急，内政和外交都有很多的危机。 他越多的危机，他就越远离上帝。这个情形，请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第28章，请弟兄姐妹看《历代志下》28章。刚才我们在《以赛亚书》第7章所讲的是亚哈斯碰到北国以色列和亚兰联手要攻打他，他就很害怕，然后先知以赛亚就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害怕。现在我们看历代志下28章，我们就要看到他为什么遭遇越来越多的危难。我们从历代志下28章第一节看起。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所以耶和华他的上帝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上帝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名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玛西亚和管理王宫的亚斯利干，并宰相以利加拿。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万，又掠了许多的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亚哈斯做王以后所面临的各样的危机。他一开始不敬畏上帝，就有上帝差来的刑罚。这个刑罚没有叫他归向上帝，反而走错了路。以赛亚书第七章和历代志下28章都记载他们的危机越来越大。北国以色列和亚兰要来再一次联手攻击亚哈斯了，亚哈斯应当怎么办呢？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16章。弟兄姐妹，请我们看列王记下第16章。事实上这一段记载在历代志下28章也有，不过列王记下16章记载的更生动。我们就看先看列王记下16章，等一下我们还要回到历代志下28章。好，现在北国以色列和亚兰都要联手攻击南国犹大和他的王亚哈斯，于是列王记下第16章第7节告诉我们，列王记下16章第7节告诉我们，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 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弟兄姐妹，刚才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对亚哈斯王的警告就是，你不要怕北国以色列和亚兰王，也不要去求助于亚述王，你要依靠的是耶和华。在亚哈斯之前之后，我们都看到南国犹大有危机的时候，只要依靠上帝，上帝就能帮他们解决危机，不要去依靠其他外邦的势力。先知一再警告以色列、犹大，都是这一点，要专心依靠耶和华。从人来看，也许亚哈斯求助于亚述王没有什么不对，实在他自己的国力很弱，而且两个比他强大的国联手攻他，他当然要找一个更强大的亚述来解他的危机。看起来亚述也解决了他的危机，可是实际上呢，他把自己带来更大的危机，用我们中国话说，他引狼入室。我们再看列王记下十六章，从第十节看起。列王记下十六章第十节，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先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生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好，我们先看到这里，我们不详细的看他底下献祭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亚哈斯王在学习亚述王他们敬拜的方式。从列王记下十六章十七节起，他又讲他怎么样把圣殿里面的器具通通都重新拆了。亚哈斯在这里所做的，照圣经学者所说的，就是一种混合宗教。一方面他还有一些以色列人的祭祀，但是另外一方面祭祀的模样都是从亚述那里学来的。耶和华上帝在圣经里面最讨厌我们混合，要就专心敬拜上帝。我们不可以说 一下拜上帝，一下拜其他的神，我们只能专心拜。拜偶像是错的，把偶像跟耶和华放在一起拜还是错的。不能说拜偶像是百分之百错，拜耶和华和偶像混在一起的就是百分之五十错，都是错。耶和华只允许我们专心拜他。我们现在回到历代志下二十八章，弟兄姐妹就可以看到亚哈斯他的错误在历代志的作者是怎么形容的。内容与列王记下差不多，但是历代志下讲得更明白一点。我们先看历代志下所记载好像可以让人同情亚哈斯的一些文字。我们看历代志下二十八章从第十六节看起。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 腓力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娶了博士麦、雅雅伦、基底罗、梭哥和熟梭哥的乡村，廷纳和属廷纳的乡村，井所和属井所的乡村，就住在那里。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索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弟兄姐妹，你看到这种坏的因果循环，亚哈斯一开始不敬畏上帝，上帝就差遣敌国的人来攻击亚哈斯。列王记下28章这里讲到以东人腓力士人就攻占南国犹大的领土，甚至住在那里。然后我们刚刚看到以赛亚书第7章讲北国以色列还有亚兰国联手又要来攻犹大，看起来这个时候亚哈斯去找亚述是无可厚非的，可是他这个时候应当找的是上帝，他不应当找亚述，他就去找亚述。我们刚才在列王记看到亚述王好像暂时解了他战争的危机，可是历代志下这里看到他解了危机只是引狼入室，他自己来欺负犹大。也就是说亚哈斯希望北国以色列还有亚兰不来侵略，所以就要找亚述来帮忙。亚述是帮忙了，是把这两个国家入侵的危机解除了，可是他自己来侵略南国犹大，把犹大宫廷里许多东西都拿走了。亚哈斯给他再多财宝也无济于事。下面我们再看看历代志下28章22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舍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亚哈斯将上帝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上帝的怒气。好，弟兄姐妹，你看，这里讲的比列王记还要详细一点。他不仅是敬拜这个亚述的神，也敬拜大马色的神，只要哪一个国强一点，他就去敬拜那个国家的神，这个以及他原有的信仰都混在一起，使我们分不清他到底在敬拜哪一个神。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他绝对没有专心敬拜耶和华，他有一点像人在赌博押宝一样，什么都押，但是押的结果就是完全输了。亚哈斯这样做不仅是让国家受到外邦的侵凌，而且国家内部的内政也越来越不公平。弟兄姐妹，我讲过多次，当人不敬拜上帝以后，人的行为就不会公正，当官员不敬拜上帝以后，官员就不公义。我们刚才在以赛亚书第7章看到以赛亚对亚哈斯的劝告，现在我们要看一看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亚哈斯的内政宗教是怎么样败坏。我们看一看以赛亚书第1章，请我们看以赛亚书 第一章。我们先念以赛亚书第一章，从第四节念起。瞎，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竟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好，我们先看到这里。你看到南国犹大屡次被敌国入侵，是因为他们败坏，他们受耶和华的鞭打，但是他们没有悔改。在他们的殿里，这个时候情形如何呢？似乎他们宗教的仪式还很多，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弟兄姐妹，我们从以赛亚书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以及历代志还有列王记，我们看到在亚哈斯那个时代，宗教其实非常的盛行，圣殿里有许多的活动。但是有两点，第一点，这些圣殿里的祭祀活动是一种混合宗教，既有以色列传统敬拜耶和华的祭祀，也有一些外邦的仪式，这是第一点，这种混合是耶和华不喜悦的。第二点，这种祭祀只有外表，没有宗教真正的敬虔和公义，所以以赛亚就是亚哈斯那个时代的先知，就斥责，不仅是斥责亚哈斯王，也斥责学习亚哈斯，在亚哈斯带领之下作恶虚伪敬拜的以色列百姓。我们也要另外看一位先知，也是在亚哈斯时代的，就是先知弥迦。请我们看弥迦书，请我们看弥迦书第三章。弥迦书第三章，我从第一节读起。弥迦书第三章，我从第一节读起。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 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弟兄姐妹，弥迦也是亚哈斯时代的先知，他这样指责当时的王、官长、以色列的妇人，以及以赛亚所说的都是类似的，就是他们只有宗教的外表，只有那些混合的祭祀，但是没有敬虔的心，也没有公义的行为。请我们再看弥迦书第六章，请我们再看弥迦书第六章，我从第六节读起。弥迦书第六章，我从第六节读起。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亚哈斯王大概是南国犹大中最坏的王之一，可是在这个最坏王时代，有两个非常出名的先知，一个是以赛亚，一个是弥迦，他们对当时百姓和王所说的信息，也是我们今天要听的，就是不能光有宗教的外表，要有敬虔的实际，要有公义的行为，这样才是讨我们主喜悦的。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指示我们要行的，不是要献上许多物质的东西，而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谢谢主，求主给我们一颗与你同行的心。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今天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今天我们讲犹大和亚述。听完了今天的节目，弟兄姐妹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困难或需要，欢迎您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叫康来昌。下一次我们要讲西西家王，欢迎弟兄姐妹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与您。